下面一段说，贾母、何家人等心中惶惶不定，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所以贾母急得不得了，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，啊，让自己家里面的快马在皇宫四周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就是有什么信赶快回来汇报。那么现在是好事了，就是这个贾元春入选奉诏宫，要回来省亲是一个好事。如果大家继续看下去，到后面贾家抄家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贾母在那边他们吓坏了，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快马一直跑，最后因为你早一点知道你抄家，你还可以东藏西躲一下子，可是就是忽然就发生了。所以皇家到临的时候永远不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就突然来了，然后让你措手不及的那个感觉。好，大概有两个时辰功夫，你可以看到三四个小时过去，忽见赖大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进仪门来报喜，才知道好像是喜事了，好像是喜事，就是赖大是他们的管家了。这几个管家就喘吁吁的，就是特别形容他们 一路跑来，跑进仪门报喜，又说奉老爷的命，速请老太太带领太太等进朝谢恩等语。好，这个时候你大概有一点猜到了，因为通常如果是贾政封官啊这些事情，不至于要女眷进宫，那要贾母进宫、王夫人进宫，当然是跟贾元春有关，因为等于是他们的母亲跟祖母要进去谢恩。因为如果他封为这个贵妃，那全部都是诰命，就是他的母亲、他的贾母、祖母都有诰命，都是得诰命夫人，所以他们要进去谢恩的。所以速请老太太带领太太等进朝谢恩等语。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啊，贾母是这个家里的大族长，所以特别的牵挂，特别紧张，就在大堂廊下主立。然后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纨、凤姐、迎春姐妹以及薛姨妈，所有这些女眷都在一处听如此信致。那听到这样的一个回报，贾母就唤进赖大来细问端地，就说这个大管家被叫进来说到底详情是什么，大概知道是喜事，因为已经来报喜了，可到底是什么喜事，希望知道的清楚一点。那赖大就禀告说，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伺候，他不在临近殿，皇帝在临近殿见贾政吗？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去啊，你只是一个管家，所以他们就在门外面一直等，就在临近门外伺候，里头的信息一概不能得知，因为 皇宫的守卫森严，所以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。后来还是夏太监出来道喜啊，那这个夏太监大概就出来通报一下，说咱们家大小姐就贾元春晋封为奉诏宫尚书。我们看到尚书是古代的一个官名啊，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到唐的时候，其实尚书其实就是行政院，它等于是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啊，尚书省等于是行政院一样，所以尚书省里面的这些各部会首长代就行政院院长了。那所以它其实是男人的官，可是在有一个特别的朝代，就三国时候的魏，曹操建立的魏国，这个魏国曾经封过 女尚书，就是女性封为尚书。那么大概一般讲起来，我们说曹操因为他很重视女性的才能啊，这是比较特殊的，比如说像这个蔡文姬的归汉也是曹操去定的啊，就是觉得她是一个才女，所以特别让她归汉，所以可能在魏国有一些特别的制度。那这个尚书是不是管实际的政务，跟男性一样做大官，还是说只是一个妃嫔的位置跟名称，现在也不太可考。可是我们只知道在三国魏的时期曾经有过女性尚书，那明清根本没有这个体力，所以作者有一点借用了古代的这个说法，就用了奉诏宫尚书这样的名字。那奉诏宫古代也没有这个宫，可是你听起来大概就是一个皇后的宫嘛，就是奉，那诏是这种才华的意思，或者说装饰的很漂亮的东西，这个梁柱也可以叫诏，所以就奉诏宫，你会感觉到是一个华丽的皇后住的宫殿，娘娘住的宫殿。所以咱们大小姐晋封为奉诏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啊，就封为贵妃了。那后来老爷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，那等到贾政也出来也这样告诉他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如今老爷往东宫去了，那速请老太太领着太太们去谢恩，就是女眷要进宫去谢恩。那贾母他们听了心神安定啊，才开始心安了，觉得是好事。 那么不免喜气洋洋迎赛啊，就是脸上透露出很高兴的，因为家里的女儿嫁到皇宫，然后地位越来越高了，所以也都觉得是很高兴的事，所以暗品大装。暗品大装是因为贾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、尤氏他们都有不同的地位，他们的丈夫的官品是不同的，所以他们要按照丈夫的官品来化妆，戴不同的帽子跟不同的服饰，这个叫暗品大装。所以古代这种礼仪非常的严格，就是你不能够越级的啊，就是如果是尤氏她是贾珍的太太，那么贾珍的这个三品的官位，她要以三品的官位来穿她的服装，所以就暗品大装。然后贾母带领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一共四乘大轿入朝，你可以看到只有四乘，王熙凤都不能去的。好，这是贾元春要封为贵妃之后要回来省亲之间的一个前奏啊，一个前奏。你可以看到是贾家在皇宫里面嫁出去的这个女儿声势更浩大，生命走到更巅峰的状态，可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就写秦钟了。好，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对比，对比写法，就如果我们说《红楼梦》有一个电影的剪接的手法，这个剪接它其实是有规则的，它好像一直在对比富贵跟凋零，荣华跟幻灭，它一直在对比这两个东西，那么构成《红楼梦》最特别的一个调子。